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移转定价服务职业会计师林智仁 Sean。
大家好，我是国际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及移转定价服务副总经理刘小娟 Mir。今天很开心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嗨 Sean， 听说最近最夯的议题莫过于欧盟推动预计今年10月试行2026年正式上路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还有正在美国国会等待三读的清洁竞争法案 Clean Competition Act 简称 CCA。 就我所知， CBAM 以及 CCA 主要是碳关税的课征以及相关申报机制，但这些与台湾企业的供应链和移转定价有很大的关联吗？
当然啦，因为 CBAM 跟 CCA 都是对进口商品来进行课税，加上台湾本身是以产品制造外销为导向的国家，台湾企业未来将产品出口到美国跟欧盟国家的时候呢，企业除了原有的制造成本之外呢，为了制造产品而投入的所有原物料，以及从供应商出货到工厂端产生的所有碳排放量，全部都要计入台湾企业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当中，然后才来计算含碳之后的制造总成本跟单位成本。而且啊，这还不包括产品进口到美国跟欧盟时的碳关税呢。你说这些对于台湾企业的供应链模式以及移转定价是不是有重大的影响呢？
哇，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据说美国的 CCA 已经通过国会二读，若在今年这个会期三读通过，美国立刻就会从2024年开始课征碳关税，这样台湾企业若是以销售美国为主的厂商立刻会受到影响。而且看来 CCA 所支付的碳税属于产品成本之一，所以不论是销售给关系企业或非关系企业，都对台湾企业的销售价格以及利润是否需要重新调整产生不小的震撼，难怪会让台湾厂商绷紧神经来面对 CCA。
没错，而且美国 CCA 法案并没有所谓的试行期间要是三读通过了就会开始课征这将会比欧盟整整快了两年来课征。
美国果然动作很快。
对啊，目前了解呢，美国 CCA 碳关税所涵盖的范围，除了欧盟已公布的钢铁、铝、化肥、水泥、氢气等这五类的产业之外呢，还将炼油、石化、玻璃、纸浆造纸、乙醇等等总共21类产业包含在内。CCA 计价的方式呢，会是采用固定的费率。具体来说，从2024年开始，进口商品的碳税初始价格定为每吨55美元，以后每年会随着通货膨胀再外加 5% 来进行调整。一开始呢，美国财政部会根据国内外制造商所申报的资料来计算每一类美国产品的平均碳强度，也就是 Carbon Intensity，作为课征碳税的基准线。只要制造商的碳强度超过了基准线，就要针对超过的部分来支付碳关税。而且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注意的是从2025年开始这个基准线每年还会向下调整 2.5%， 然后呢，从2029年之后每年下调 5%， 也就是说标准只会越来越严格所以说虽然 CCA 呢从2024年开始课征，但是因为货物进口到美国的时候就要申报并且支付碳税，就中短期而言呢，建议台湾企业这时候就应该要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了，并且针对碳费跟碳税对成本的影响来进行分析，进而来调整移转定价的策略。当然啦，长期而言，供应链的相关企业都要能落实节能减碳，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听起来，美国的 CCA 法案比欧盟 CBAM 法案严格，而且影响范围更大。换言之，欧盟给了企业较多的时间去调整咯。虽然欧盟议会在2022年12月31日的临时协议，确定于202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 CBAM 的申报，但从2024年到2026年为暂时过渡期，不会课征进口碳税， 到2027年开始才要跟进口厂商实际缴纳 CBAM， 至少让企业不会马上面临成本上升的危机。
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哦，但因为欧盟想要确保欧盟所制造的产品和从其他地方进口的产品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所以呢 CBAM 会是采用所谓的市场价格费率，也就是需要按照欧洲排放交易体系 ETS 的市价去购买碳权配额。如果没有购买配额的话呢，货物就没有办法办理进口咯。我查了一下，欧盟的 ETS 最近碳权市价大概是每吨80多欧元，一般预测之后价格可能会越来越高，而且免税配额基准线一年比一年减少。如果企业没有从现在开始逐步购买足够的 CBAM 凭证，等到2026年才开始购买凭证的话，可以预见未来为了购买碳权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企业要负担的成本也就会相对的增加咯。
所以这表示欧盟透过 CBAM 鼓励非欧盟国家的制造商降低碳排放，却也明白告诉企业，如果想要做欧盟的生意，就必须按照 ETS 的市价购买碳权配额才可以进口货物。但也由于 CBAM 采用市场价格机制，企业在估算相关成本时，除了原本的制造成本外，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碳排放量、供应链上下游的间接碳排放量也必须包含于产品单位内含碳排放量计算，整体供应链产生的碳足迹计算变得相当复杂。因此 CBAM 对台商大型企业到中小型企业都产生全面性的冲击，建议台商企业针对现行供应链营运模式的效能执行评估，也对成本影响进行分析，并规划调整未来适合 CBAM 的供应链营运模式。
是的，除此之外，为了能将目前 CBAM 所涵盖的货物进口到欧盟，进口商必须要在每季度的次月月底以及每年的五月底申报上一季及上一年度进口到欧盟的货物的数量和这些货物的碳排放量。因为 CBAM 是从今年的十月就开始试行，因此最快明年一月底之前呢，企业就要针对今年第四季所出口的产品碳含量报告进行申报。只是在2026年正式实行之前呢，还不需要提交 CBAM 凭证就是了。另外呢，要提醒听众的是，依照现行的规定哦，只有被授权的申报人才可以依据 EORI 号码来进入 CBAM Trader Portal 来提交申报书，而目前具备有申报人资格的有进口货物的实际持有人、进口货物被授权代理人和间接报关代表人。其中呢，间接报关代表人是当进口人不是欧盟企业的时候呢，需要指定间接报关代表，像是报关公司。不过因为整个申报程序比较复杂，欧洲的客户可能会觉得当进口人非常的麻烦，可能会要求台湾的厂商担任进口人，甚至要求把 Incoterm 从 FOB 改成 DDP 或者是 DAP。 那 Mir，你知道这会对台湾的企业产生什么样的挑战吗？
我直觉想到的是，无论是美国或是欧盟客户，如果要将交易条件从 FOB 改为 DDP 或是 DAP， 由于交货条件是卖方负责将货品送至买方国内指定的地点，而 DDP 需要额外承担目的地国海关的税务成本， DAP 也还要再额外承担买方国内运输成本。因此不只是卖方出口成本垫高，移转价格相应提高之外，无论是 DDP 或是 DAP， 将会使台湾厂商在当地产生当地来源所得的问题的相关所得税申报，还有各种关税、营业税、CBAM申报以及移转定价等事务的产生。
的确哦，这就是首要的挑战。在过往呢，台湾厂商制造出口货物到欧盟或者是美国呢，如果采用 FOB， 不管一年要出货几次，只要货物从国内海关出口之后，存货的风险就会移转给买家了。台湾厂商可以直接认列收入，一旦贸易条件改变，台湾厂商在整个跨国供应链的过程当中，因为交货期间变长，销货收入认列的时间也同样会拉长。当公司在进行销售及价格谈判时，可能必须要考虑因为改成 DDP 或者是 DAP 所产生的额外成本跟风险，还有对公司商业及投资策略的影响。
嗯， 看起来 CCA 跟 CBAM 的实行会对台湾企业起很大的化学变化。原本 FOB 的交易模式之下，台湾企业不一定需要去美国或欧盟设立公司，但因为当地客户要求台湾制造商担任进口人的情况下，迫使台湾企业必须设立美国或欧盟子公司担任进口人，负责处理当地进口事务，进行跨国营运活动。未来还需要加入人力资源，处理美国 CCA 跟欧盟 CBAM 的事务，以及进口关税啦、内陆仓储运输啦、增值税和所得税，还有供应链和移转定价的问题。光想到这些就觉得头晕了。
台湾企业的困难在于，除了要知道自己制造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之外呢，也要取得供应链上下游的间接碳排放量，才能计算定价模式。由于美国跟欧盟对于碳税的计算模式不同，再加上我国今年8月成立的碳权交易所，并决定采用碳费制，将从2024年开始先针对一年碳排超过 2.5 万吨的业者，按照每公吨新台币300元的标准来收取碳费。因此呢，台湾企业未来面对跨国交易势必将采用不同的定价模式，并且需要配合各地的实际营运状况来进行调整。
所以表示台商企业在思考如何制定内部移转定价及外部定价时，需要从供应商提供的资料开始与企业内部资料库之间建立连结。台湾的制造配销成本除了原来的泵表产生的成本外，还必须将供应商采购原物料的间接碳排放量加上本身制造直接产生的碳排量以及消耗电力间接碳排放量一起计算后，再根据台湾碳权交易所或是美国或欧盟的规定的碳费率计算整体制造成本。哦，听起来供应链管理跟移转定价政策如果没有好好规划和计算，台商企业未来对外销售价格如果无法支应相关成本支出，天下会大乱。
对啊，而且还不止这样哦。通常台商企业不只是在台湾的母公司进行制造，如果还有委托海外加工厂进行加工制造，这个时候除了你刚刚提到的成本之外呢，还要考虑海外加工厂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像是加工费，和国际运输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像是运费。所以整体的工程啊，其实不小哦。因此台湾企业要能够因应这波碳税的影响，建议供应链管理部门、采购部门、永续发展 ESG 部门、财会跟法务部门等等都应该要一起合作，对于供应链以及受影响的产品，它的内含碳排量、重量，还有制造地的碳价、碳税系统，还有 ESG 法规等等相关遵循的应用进行分析，并且重新评估规划未来适合的企业营运模式。
没错没错，由于美国将于2024年开始课征 CCA， 虽然欧盟是2026年才开始课征，但从2024年第一季就要开始申报，所以汇整来说，台商企业应该需要开始收集包括各国市场的碳价格、产品的碳排含量、产品重量、关务资讯，包括原产地啦、税则分类、完税价格等资料，搭配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重新思考新的组织功能以及作业流程后，考量销售与采购价格必须考虑的额外成本，拟定新的内部和外部移转定价政策。当然，配合相关政策的改变，也需要重新拟定法律合约和考虑修改现行经营策略，运用公司的 ERP 系统，还有外部专业顾问的协助，才能够事半功倍。
对的，现在碳排放的议题已成为企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了，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碳盘查，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能给听众不同的观点跟启发，作为公司未来进行供应链管理、移转定价政策分析或者是营运模式调整的参考。
好呀，最后也提醒听众，我们在先前 Podcast 有提到加州议会在9月11号通过了全美第一个强制气候揭露法案，强制年营收达10亿美元且有加州业务的大型美国企业公开揭露所有范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适用企业从2026年开始需每年公开揭露范畴1和范畴2的排放，2027年呢开始揭露范畴3，因此台湾的供应商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大型企业要求提供资料的对象，所以经营美国市场的台商企业更应该先注意美国在碳关税的发展。
好的，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更多如何进行欧盟 CBAM 跟美国 CCA 碳关税对集团供应链和移转定价的影响，欢迎与安永联系。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